欢迎收听科技夜台灵异巷。
好，今儿回首涛。
好，我们蝌蚪机电台新一期节目，今天我们录一期灵异。上一期曹姐来了，然后各位水友就是反响特别好，然后也吸了挺多粉的。那今天没有曹姐，但是我们也会好好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虽然没有曹姐，但是有老雪。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超子。
我是老李。
我是老母，
我是
老谭。
对，我就是老谭。
我是大宇。
我是老许。
上一期节目总体来说反响比较强烈吧，完了这期节目其实我们原意是想请了一个哥哥，是吧？
嗯，
请那全哥。全哥之前是比较有名，本市几场有名的恶仗都出自他手，所以说我们今天想出一期有关扫黑除恶啊，弘扬正能量方面的这个节目。但是没办法，嘉宾没来到，那我们就得给大家强行录一波灵异了。
全哥打出来记忆，
给上期没听我们这个所谓付费节目，或者是荔枝不太适合在荔枝放的这个节目呢，给他们给那些听众们群众们这个一些回馈吧。没办法啊。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讲一期灵异。灵异可以说是，哎，再说说别的吧，大家不好意思啊，是大家受累啊，多听听我们灵异。之前我想说简单说几句话。前一段时间有那个听众反映说，他妈的我们在这个荔枝上一拍呗，完了说话就
懂话是不是，
对，就最他妈烦人的。对，就
哎，就给你。
但是我感觉是啥呢，还像我说的似的，就跟咱们比如说，因为都上过学，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最烦的一种人，就是说，哎，别接话，那底下那孩子怎么老接话呢？把你家长叫来。的确，老师烦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的学生，没办法，改不了，就这逼样，哎，鸡巴哪告哪告，哪告哪有人，就往那一拍呗，像爵似的，没办法，就这逼玩意了。你们鸡巴告我去吧，我求你们告我去吧，
不服过来咬我来。
我们就是
打官司的钱，
你们别插我话，你知道吗？反正总体来说吧，我们就是这个风格，大家如果喜欢的就给点支持，是不是？转发一下子，评论一下子。要是不喜欢吧，你就
继续点吧。
你们就不用
增加点评论也是好的。
你们就不用非得说出来了，是不是？嗯，你不能说碰在街上碰着一个胖妞，你就说你长得太他妈丑了。
其实吧，有黑粉是好事。一般什么正能量的不太
好，我们
怎么才能火？
今天讲一期灵异啊，就那个这段时间嘛，前段时间我先说说我吧。前段时间那叫啥，智齿冠周炎，就是利齿牙周围发炎了。
嗯，
智齿那种，
智齿
啊，
不是痔疮啊，
就是
左。
你
们能不能不插话？
多长个肌肉
啊！我就现在开始了灵异了啊，就那段时间嘛。一宿没睡着，该咋是咋。
给
完了，然后就上那天晚上正好值班，完了那天晚上给
值班
各位粉丝直播的嘛。
嗯，
完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有可能是气场低啊，但不确定。下午还是下午，不是说晚上的时候，我就在就是咱们那条中山路上看着一只火狐狸。
火狐狸
。红
色的，
红色的，
下回能拍照，我看看到底是不是。
开太快了，那一走一过就过去了。
那也不一定，万一他是眼睛看上手机照不下来呢？
你不有行车记录仪吗？
没有行车记录仪，那我下次我安一个吧，为了
安得安一个，万一谁？
为啥说是火狐狸？
就是红色的呀，
红
就是痛痛，就是那狗没有那么红，
嗯，
就是那种红，就是有点像橙发橙色的那种。
嗯，哦，橙色。
中山路多这种，那车人多多呀。
就在路边那溜达，我看见
白天呢。
白天下午一点多吧。
哦，白天不可怕，晚上可怕。没事。
你他妈来最可怕，我感觉真的。来，今天进入正题吧。那个，我这收集几个故事，是那天我直播的时候，有那个就是那个耗子给我讲，不是灰仙啊，就是咱们那个群友叫耗子，对对，汤山人，他给我讲一个这个故事，我感觉挺离奇的。那时候他们就搞刚开始搞乐队，大概高中左右搞乐队，完了晚上玩挺晚，往家走，然后就往家方向走，结果就是上他家玩去嘛，上他哥们家玩去。在那个从一个地方往他哥们家走，然后路上就碰着一个小妹儿，老妹儿，
嗯，
年龄比较相仿
啊，
想野合一下
哦。
结果就是路过的时候，大家就开玩笑说：“哎，那老妹儿
得劲，
牌挺亮啊亮啊，你知道吗？”就开始有点那个不恭敬的那个意思了。然后就是开始说又不是说明摆着挑衅，但是就是说咱几个哥几个就
相对粗俗，
就开始指指点点。然后对，就是这种骚逼样的，完了之后就开始往那，正好是跟那个女生是同向的嘛，最开始是背影对着她，然后慢慢这几个人就为了看她长啥样，几个人就给她抄了，就看她想长啥样，然后的确正面长得也是特别漂亮，但是毕竟自己年轻，不是说那些老炮吧，
嗯，
然后就赶紧就也就回家了，就是留个念想而已，完了之后就到家了，到家没多长时间，他们在下楼的时候。正好发现隔壁单元反正是一个楼区的正在办一个丧礼，就是出殡的那种丧礼，结果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女生。
嗯，
他那女生穿什么衣服？
好像是我听我印象中，因为我当时也没太好仔细记，那天我还制止发完了之后，就他说好像是一身白衣，
白裙子
完了，就是挺漂亮的，就是咋看咋漂亮。完了之后就是晚上他们外面办事办白事，正好那照片就是那女生，哦，而且很确定。
嗯，
看啥呀？
你们为啥笑呀？
你回头等会儿听
录完你回。
哎，就跟捧哏似的，就是
嗯，对，
这楼梯，嗯，对，是，嗯，
你就尽量别说话，要不你先出去吧。
对，照片。
我尽量，我搞笑文哥有时候改不过来。
这个我那天也跟他举例子，之前我录过一期灵异，就那阿 Sir 看着的那个阿 Sir， 我之前不讲过吗？就阿 Sir 在医院门前也是，就是涉及到官司，完了之后人家可能是家属摆了一堆东西在门口，然后阿 Sir 就在楼上看那女生，就是正对着那个灵像，然后有两只蜡烛，但是能看着那女生长啥样。下去的时候发现在那儿看着看那个女的就是照片上的人。
哦，
嗯，
对，大
众
脸
还行，
大众脸。
对，
不知道这个女的什么时候死的？
这不刚办丧，
你就是你常理来想，我当时也问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就是路上就死了，他说你再快不可能说我上楼玩一小会儿下来之后直接就办了。
对， 对，
你这些准备这些乱码七糟的纸牛纸马，你招亲戚
最
一天
最少也得
一下午，一下午
就是说人他刚没的话，那就肯定打电话告诉亲戚朋友啥的，对不对？
不是，但是你说咱们路过的时候还好不好样的呢？
是是是，嗯，
然后到家了，刚下楼完了就不行了。
因为准备，然后
办事这个时间也挺牛逼，
嗯，
下午，
不一般早上吗？
南北方有差异吗？在这方面，
他是汤山人，
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可能刚走，然后就开始张罗这些事儿，然后人来了，把这个遗体运到那个叫什么
火化场。
不是说有的也是得算时间吗？
嗯，
就有的是特别，就是
啊，七不埋八不葬嘛。
还有不是，就是死的比较说特别，
什么时候起，
就是感觉死的比较特别，就算算。
就是不可能，常理来讲不可能那么快就出这么个事儿。
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人肯定是照片里的人，所有人他们同行的好几个哥们，因为都去聊骚去嘛，全都看着了，不可能是大众脸，大众脸。那除非是 那就是潜意识了。那你说那玩意儿就是潜意识。
那他们也没好心问问到这个女的是怎么没的？
也没问，害怕呀，吓都吓死了。搁你不害怕？
怂了，得问呢。这事要我好心，我就
也有可能。
你胆不大，你47大关，
对，
是不是？
到时候我挨个找你们托梦，晚上给你们凑桌麻将。
对，那天那个啥。哎呦，你一说这个托梦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媳妇给我讲一个。那天她上厕所没冲，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我起来上厕所，我说你他妈咋他妈不冲呢？
大的小的？
你说呢？
红的
啊
啊！
然后我说他他妈杀鱼了，完了之后他说哎呦操忘了，我说你们下次冲血呼啦的，完了他跟我，然后他跟我，你再跟我说个啥？
嗯，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自己在这个屋子里住，你看着厕所里有这个，就是我回来找你了。结果吓尿了，我都当时我说你快拉鸡巴倒，讲这个事儿。
当时换了床垫，
出了我媳妇儿口。
你媳妇儿可以啊，当时你就换了床垫是吗？
太鸡巴尬了，我感觉说你插话的就是说你呢，你走了大家就不插话了好吗？
你的氛围。要这好氛围。
哎，对，戴宇讲个三谷讲的故事吧。三谷
啊，我这最近不在我爷那块嘛，然后给我爷按胳膊腿啥的，我就好信儿，那个
搜集了一下子，
没搜集啥，我就说，哎，我说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啥那啥
有意思的事儿啊？
那个、有意思的，我说就是吓小孩的，农村老太太啥、
嗯、
这那那这的，
哈尔滨猫老太啥的。
别说话了，你怎么这么烦人？
没事，可以有后缀。然后我就问我说：“没有啥好玩？”他说：“你这个你得找你大姑啊。”
嗯，
我说：“我大姑这两天累了没在。”我说：“你就讲吧。”他说：“没有。”我二姑也说：“没有。”过一会儿我就开始套话。我说：“你看我们录这个节目，整个电台就是讲
支持支持
讲一个哥们啥的。我说你有没有别人给你讲？等过一会儿都出屋了，我三姑自己就我俩
过来了。
对，过来了。”然后，那个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是我自己亲眼所见。
上周的中午，
我就碰着这么一次，然后就开始掰家里面这个长辈的关系。
嗯、
他说他得叫什么
叔辈的，
不是他得叫
老姨。
我申请给那个老田的那个线儿拔去安一个。
是我跟你怎么算？就是他得叫姑奶吧。”
啊，那就比你差好几辈儿呗，
对，
差三辈儿。那关叫太姑奶，
太，
他的姑奶对，
那关叫太奶，
对呗，
嗯。
然后说在他那块住，晚上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岁数小，然后还有说什么我一个大娘啊，但这个大娘跟咱们这个大娘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关系的大娘，
嗯。
然后说这个晚上睡觉，你这个姑奶唰就坐起来，
嗯。
坐下之后我没当回事，过一会儿就哼小孩唱那个小孩那个歌，你知道吗？
儿童哄儿歌谣，
不是哄小孩，就是你小时候你唱不唱过什么类似于像什么小燕子乱七八糟
儿歌似的，
对，像儿歌似的，
挺吓人的。
然后就是你关键他的年龄已经很长了，然后坐起来之后在那个炕边上
就丢手绢，
不是丢手绢，你看不看那小孩就是
小
么
小二郎
一坐高阶台阶的时候
当
个腿，当个
腿
甩腿玩嘛，
我挺吓人。
他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就像小孩那个姿势的，在床边上这么来回荡，然后在那块说话。
哎，
我三姑就醒了。
那声音呢？
那有声啊，他不唱那个
是老太太
唱歌，
不是老太太声，小孩
声，
变声了。哎呦我操，我又有点。
然后我三姑说，我就一下就醒了，我就在那蒙着被，他说我就没敢那啥。然后这时候你那个大姨就来了，说来你干啥来了？然后就又说了一个。
大姨从哪来的？
就是东房西房那种，
啊、
就这屋只是他们几个。
串个门
也听见了呗。
你他妈大半夜的时候，屋里边当当一声，谁都得醒
了，
你以为进贼或啥的，然后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说：“那个你干啥呢？你这怎么回事？”他我看辈儿我不会论啊。
嗯。
然后说是你不认识我的吗？我怎么怎么怎么地，就开始说家里面没那个。
嗯。
他说来看看你们，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的一顿说，他说。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在那边也没人给我钱，也没人给我吃，也没人给我喝。他说这不每到日子呢吗？就是也基本上就像清明左右这段时间。
嗯。
然后说那个到时候给你烧就烧呗。他说其实那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没人陪我玩。
我操！
表妹说
带走
一个，
就主要是没人陪我玩。然后后来是怎么呢，我三姑有点记不清了，可能就是连喊呢带骂呀，或者说些东西，
嗯，
然后就给劝在床上哄，像哄小孩似的哄，
嗯，
给哄睡着。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没啥印象，
那
没感觉。
这个去就是所谓上身这个，他是什么时候没的呀？是小时候就没了？
那我估的我小孩呢，他都已经忘了，他只是都对这个事儿有印象。
但是是家里的人是吧？
对，家里的人都是家里人。
姑姑，他的姑姑，他三姑的姑姑。
不是，我是意思上那个太奶身的这个人是
也是个长辈，
也是长辈，也
是
家里。
但是不是他是也是长大之后没的，不是说小时候就没
了。对，但是我后来我自己想是可能就是。
应该跟他三姑的姑是一个辈儿辈分的，
嗯，
可能有可能比那个比他辈儿还要大的，
嗯，
也有可能是平辈儿。但是我想啊，就之前我也说过，就是有些人一旦没了之后，他有些人会选择不想往生，然后有些人呢是喜欢把自己认为最快乐的那个时间段变成自己的当时的状态。
哦，
因为为啥想到这儿呢，就是我对那个什么我的左眼见到鬼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最逗的，就那个老太太，就有一个小孩，就是所有人都在分析说他死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的，是说
他说
那
不是大家都以为他没死几年，
对，然后那个老头说你才多大呀，你死，他说我都已经死多少年了，你要不要看看我
现在
的样子，他说不用了不用了，
是的确是。
然后他那个时候状态是也就是说，就是有些人会选择自己最美好的那个时代定格。你就像在电影里面很多都是死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老死了或者病死了，
嗯，
但他都是以年轻的状态貌美的状态出来，
或者是哪个照片里黑白照片里长啥样，完了这些人就浮现成啥样，
啊，你一说黑白照片就这个可能跟灵异没关系啊，
那你就不要说了。
不是，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同感，就是一去自己农村家亲戚时候，他不有那个照片插那个镜子吗？
对对，
插镜子。
我最烦的就在里面看着有黑白的照片，而且是模模糊糊的那种。
啊，就是聚焦没聚好的那种。
对，
就是你
有点像
就反感，
就不是反感，就是那种照片比较吸引我，我就想看清这人是谁。结果你越仔细看，越
看
不清，
然后还在镜子上。
那镜子里看清了怎么办呀？
那就
那
你
变说话了。
看清了怎么办？
看清怎么
办？看清了呗。
那看清了呗，再照一张。
再照一张清晰的。
其实那看清了就是看清了，看不清就看不清。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看那种老黑白呀，啊，人的模模糊糊那种。
它有点，它不是说黑，不一定纯黑白，就是那彩色掉色之后泛黄那种照片，
嗯，时间长
贼伤。
时间长的它那个水就
黑。前面那个照片都是人工上色，嗯，
不是，我说纯黑白影印纸那种。
嗯，
纸张跟水也是一般
的。掉色儿那个是到时候那个黑白照片，它是因为相纸洗的嘛，时间长会变黄。
反正那种印的这些东西吧，反正我感觉是不光是能留住影像，可能还有一些记忆，
对，
或者是情感东西在里头。所以说这些老物件吧，尤其是不知名的老物件，就是咱们不，我都不知道这个相片照片里是谁，但是都是挺有名，比如说一些名画。
嗯，
反映的当时一些事儿，或者是一些照片，我就可能上一家房主留下来的很长时间了。这个东西，我建议还是，就是说大家如果遇着的话，还尽量不要留。
嗯，
是。那接这话题，你说把那个阿简那个破了咋整？
啊，那吕豆豆那个其实挺复杂，而且是刚刚发生的，新鲜出炉。
嗯，说吧。
怎么说呢？我跟阿简吧，就是总体来说应该是。他那因为咱们刚办电台的时候就跟他认识了，他当时也做一个电台，而且是就是这个民谣这一块的，而唱歌也非常好听，而且他是一个当兵的出身嘛，
嗯，
然后那个在服役的期间呢受了伤了，属于
工伤，
嗯，倒不是工伤，就属于就是那种就是
病退
啊，就类似吧，就是大概就是说在部队受伤完了就退伍了。然后怎么？然后就是我俩之间吧，经常会讨论一些这个灵异或者玄学方面的事儿。他一整会说：“你帮我看看这个摆这么行不行？那么行不行？”我就多少给点建议呗。虽然我懂的也不多，但是就会经常提 提醒他一些事儿。然后吧，这个事儿发生是今天早上，因为我昨天看群里了，他是昨天说的还是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说的，今天早上说的。然后我大概今天上午八点到单位，七点多到单位，然后这个我就稍微早上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子他这个聊天记录，大概了解一下，但是不太了解细节啊。然后之后这阿简直接就八点就给我打那个发微信跟我说，哥你方便接电话，我想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太困扰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说我操，我都这么这个地步，我都帮人这了吗？完了我就说我没别想我可怜。完了我说我就把那个我的电话就给他了，然后他就给我打回来了。完了具体发生了啥事是这样的，阿简嘛现在在那个鲅鱼圈
开了一个
就是类似于小吃然后外卖的这种小店，小本小，你别闹，小本经营该咋是咋。然后现在是正在是装修这个阶段，但是马上就要开业了。他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谁了？梦着他父亲了。他父亲跟他说你开店咋不告诉我呢？再一个你个店我为啥进不去啊？然后他就可能梦里没跟他父亲表达什么，但是自己印象中这个梦是这个过程，讲述这个意思也是他父亲进不来这个店，你开店没告诉我，这可能是他前天做的。然后他第二天晚上去烧纸了，烧纸完之后就是这个事儿之后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他有个姐夫在那块儿，是他一个亲戚，之前呢就是患有过那个
抑郁症，
然后现在有点轻度的精神分裂。完了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梦啊不简单，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家那个房，就是你现在这个店的门口这个梁上他有一块佛牌。完了你直接就是这人现实中啊直接就拿凳子直接就上房上，上那个灯那个门框找那个门框上的东西，直接一摸真摸下这块佛牌，而且是泰国那种佛牌，到底具体是正牌还是邪牌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没跟我说这么具体。这不就相当于二姐夫就是这个姐夫说的事儿就应验了吗？然后就说你父亲进不来，就是这玩意儿拿下来就能进来了。完了就开始嘘寒问暖，这个姐夫又开始跟阿简说那个最近挺累吧，马上装修好了咋样啊，身体适不适应啊。完了阿简说最近干活这腰有点疼，然后结果姐夫说这话他就当真了。姐夫跟他说你肩膀上扛个人你能腰不疼？
姐夫前提是他姐夫有点精神分裂，
对，
他现在说的话
但是现在好像正常了，但关键是这个东西两个事叠加起来他就感觉挺离奇了。他妈我自己是店主，我这是我租的房子，我自己都不知道上面有佛牌，他上去就给抓下来了，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就来找我问我这事咋办，我说这个佛牌是谁扔的，他说是他姐夫扔的，他姐扔的跟他没关系，他们拿下佛牌直接就给扔了。然后我说那没不是你扔的，首先这个因果不用你背，你这个你不用害怕。再一个是我说他说你身上背人，我说你姐夫天天磨磨蹭蹭的，一天就像神经病似的，你说你勒他干啥，之前患过抑郁症，我说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吗？再一个你是人民子弟兵，你是人民解放军，
不对呀、啊、但是
不对，
痛醒，他已经发现那个佛牌，他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那玩意儿就偶然呗。你不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错误就
懂了，我根本不明白
我的意思，有一个错误就证明了他全盘接错，这个他有可能真能感应到。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应到，比如说我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说我最近想买二手房，的确这是真事儿啊，当时我想买二手房的时候，我就进一个家门我就知道他家有没有保价线，这个是可以感应到的。我进一个屋我就感觉好冷，他家就有。如果我身体没发生任何变化，他家就没有。
可能是没开地热吧。
就是
对
你很冷，你家里肯定有仙啊、
嗯、
你非常冷。然后这个是啥呢，我就感觉他姐夫肯定可能有感应这个事儿，这个不排除，因为我自身我验证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啥，我为啥说他姐夫是骗他的，这个是在我另外一个同事上身上应验的。 他本来就是从小别人都说你肯定要出马，你身上肯定有仙，但是后来他就是参军了，参军之后现在也复原了，也在跟我差不多在一起工作。那个之前跟他说你肯定出马的这个人就说了，你既然扛上帽徽了，别的你什么也扛不动，仙家也不会捆你当地马。就是说一旦这个人参过军带过枪，涉及到就是跟军队警察相关的工作，什么妖魔邪祟都不会进他身，这百分之百是成立的这句话。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姐夫纯牌是骗人的，你不要想。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天你行得正影子端，你啥也不用怕。再一个我说你本来你就是解放军，我说我建议你在原来放佛牌的地方找一个你之前的帽徽放那儿。
嗯，对这个。
然后今天我为啥验证这个东西呢，我找就是我那个姐姐，她不是信道吗，而且也是属于居士吧，属于。完了之后就我跟她说这个事儿，我说那个就是把这个全盘都跟她说了一声，她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爸爸上他姐夫的身，把那个佛牌扔了，自己想进来。
这不太可能。
我现在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他姐夫拿个佛牌放那两完又拿下来了？
那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嗯，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可能。
大白天的上他姐夫身了，他爸。
这
玩意儿
不是说
非得晚上就上。
你想上就上去。
咱们就是在这分析，反正我多了没讲，我说你啥玩意儿都往这就鬼妖魔鬼怪上靠，那就没完了。我说你石的灰，你本来你是解放军，你不应该信这个。再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姐夫本来就磨磨蹭蹭，你他话你都信。再我跟你说了，我说解放军不可能有这些乱八七糟，他上不了你身，你信我话。
这些东西咱们没有看见。也没有经历过，就是怎么说的都有，所以说就是一听一过就这么地了。
对，给他点
正能量。对，给他点正能量。我刚才刚跟他联系完，刚才我又给他打电话问咋样，就是睡一小天感觉睡得比较好。这个东西只要把心结打开，就没有啥大不了的，是不是？
就怕他钻牛角尖儿，
对，越寻思我操，
越
是这么回事，越不行，我操，得罪谁了？
自己吓自己。
是，他老是对我说，那些玩意儿都
调整一下心态。
嗯、
你要一想，所有事儿都能靠。
对对对，
是就跟老李说的，那块佛牌有可能就是姐夫自己放上去，完了自己为了吓唬他，
嗯、
啊，
就整个事儿呗，
嗯，
是不是？有可能，那之前得过抑郁症，啥事干不出来，
嗯，啥事干不出来，死都不怕呢。
是啊，
嗯，
老李发表一下，
没了，就我刚才就是那我就是你说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他故意放了，哎，不对，是今天他说完之后，我就考虑这个事儿。
但是我考虑的是啥？我说人民解放军肯定不怕这。
然后我想，那你跟你那个居士姐姐，嗯，又怎么他又说啥了？
他说你说，
没事，继续，我感觉他说话声音特别小。
他说你说的对，就解放军不可能招这些乱七糟的。
哦哦哦，
他确定我说这句话是对的。
嗯，
我确定，我笃定了。现在我感觉我说的对，那我就告诉他实事求是，的确这地方不招，你不要信。第二就是你好好做你的买卖，别的你不老往这顶上靠就完事儿了。
嗯嗯嗯，
他你妈你是人是不是啊？
嗯，
但是我姐夫就是公安局，他每次出警都得去看一下，然后我姐我不在的时候，我姐就告诉我姐睡觉前就放了把刀放枕头底。
因为啥？我跟你说，就是当兵的跟这个警察，他身上有一种煞气，他不敢靠近，我太鸡巴凶了。再一个，阿简1.8米，我操，大小伙子，那他妈干活累腰疼了，净他妈说人肩膀上坐人什么逼玩意儿呢？往一拍呗。
不能，就是听众们听到这块也不能说是。哎，我今天腰疼，就觉得就往那边靠，
对，别去往那靠，
不要这样，
除非医院治不了，医院能治的全都叫病，医院治不了的那基本上
叫事儿，
也是认命，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啊，大宇？
腰肌劳损，
尤其老总，
你总弯腰总干活，
干活累的呗，是，
非腰地方多了你。
掰个生蚝啥的，夸夸夸的，
他不掰生蚝，人家做卤肉饭呢。
啊，
这会儿在给阿简做个广告，那叫什么小区？反正到鲅鱼轩联系科罗基电台这几位主播，能给你安排顿卤肉饭。
叫什么姐姐？
快快快，现在查
吕小姐，
现在查，现在查
吕小姐
本单呢，查一下的，直接给阿简打波广告。
你们查呗，
可以暂停一下。
吕小姐，
阿简那个地址是鲅鱼轩博园小区北门，吕小姐都市快餐。到那儿提科罗基电台，我估计能给点面子。
嗯，能打死。
跟你来说一句，
操你！
真傻，
打死你，
打死你！来吧，
打西亚，
讲下一个故事，讲下一个故事吧。谁先来？来一波。
这个一号，
一号麦，
一号，我是一号。这是、
大家好，我是预言家。我操，
这是那个咱们听友投稿啊。他这个讲的是
穆森，
还
他叫穆森，
又说出来啊，
说出来吧，
啊，行，可以。他，你手机啊？
外边。
这个是我一个发小，故事不是很曲折，就是年前他自己有一个服装店，每次回家都很晚，然后他家小孩呢，一到晚上就哭，完了就是他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啊，就带去把他家孩子就带去看看去，然后人家说你这是因为总晚上回家，然后就会带着一些东西，结果呢这东西不招你，要招小孩，就在你小孩身上待着了。然后那个人呢说他们那个楼道里，楼里有个老头自己好像是出门时候呢溜达，心脏病犯了就去世了，但身边没有认识的人。老头希望他去世有人在身边哭，后来就送走了。完了他朋友一打听一下子，这个楼里确实有一个老头去世，然后就没了。
老头希望有人哭，
就是说白了，就是他晚上可能把这个老头
给
找
带回来
啊，对，带他姑娘身上了。啊，他姑娘总哭嘛，晚上。
是，那有说那小孩中那个叫什么夜哭煞，好像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小孩的确是在散就是满了百天之后，没满周岁的时候，这段时间是
看不爱看的东西，
倒不是说看就愿意晚上哭。但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夜哭煞，就是叫一叫，或者是、那个、
你儿子晚上哭了吗？
我不哭，我儿子不哭啊，
嗯，
很少哭，
嗯，
挺省事儿。
嗯，
这个东西也是，反正家长尽量晚上别出去了，你家里有人，家里有
孩
子，
对，
天天带着他嗷嗷哭。
我记得我当时我弟小时候是，一到晚上就哭，白天就好好的，然后。
确认
陪我玩，然后拖鞋给我绊一下，我给他摔出去，当天晚上就
当天晚上全揍我，
吓就吓回来了是吗？
可不知道，
你是
那是不是现在智商啥有没有问题？
摔成啥样
了？摔的捏了，
就摔出去了，我也摔了，给
啥嗷一下走
飞
了，可咋的了？卫星网
在地上啊？
就对，就是走道呢，然后拖鞋绊我一下，没粘住。
那在家里？
对，然后给他扔出去了。
大宇刚才咋的了？
没事。我脑补了一下画面，我就笑了，
给劲儿
摔出去了。
笑完了，我怕我老舅妈知道，到时候受不了。
哪儿也没磕坏、
啊。没有啊，然后我姥爷说别吱声，然后晚上就不哭。我老舅妈还问这孩子咋的，
摔了，
吓回来了，
吓走了，
嗯，直接把那，哎，那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三魂七魄嘛，人又给你附上一个魂儿，就比如说来个鬼啊啥的，附上了之后，咵一掉一抖了，
嗯，
给抖跑了。哎，有可能是这种。以后那个谁家孩子玩老哭摔不，给他一个电炮，你知道吗？
找老谭行，
老谭专业摔孩子，
专业摔孩子。
来，你来吧，你不总结吗？来，
总结吧，我不接完了。
不是说你接吧，说你总接。
嗯，我接，我真是挺接的。这谁的故事来着？
还是他穆森？
哦。这是穆森哥们带来的故事啊，
那是姐妹儿老弟
啊，名字 嗯，挺硬气的。他带来这故事来，我给大
家好好说，别乱乱的。
我给大家学不学吧？来吧，
学不学？
他是一个南方人，小的时候吧，跟几个小伙伴去河边玩，结果遇到个管理员，那管理员不让他们下河，他们就溜达走了。走了一段吧，看不见那管理员了。之后他感觉有人跟着他，但是跟他的节奏一样，就是他走快，后面就快，脚不一样吗？他停，他就停。然后他就感觉突然有人，就是那个后面跟着他的，要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他回了一下头。然后他就看到整片大片空地上就有三个黑影，但是黑影只有黑影，然后狗鸡毛没有，就像二次元空间的黑影。然后他就撒腿就跑，那个黑影就在后面追，追追追追追追到家，然后到家就不行了。然后呢，他父母就带他去一个老先生家给他看看嘛。老先生看了看说，哎呀妈，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人呢，眼睛上的位置是两个窝，窝进去的粉洞，眼珠子是没有的。老先生嘚瑟一下子，然后那个人就嘱咐他家里找个铜钱，这个铜钱嘛，说是有讲究的嘛，但具体那个我忘了。然后还要准备一个红绳，就是一直戴在身上，一直戴到就是铜钱都磨变形了，颜色变黑了，然后绳子断了，就回到他老家再换。关键是后来吧，他几个小伙伴好像都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其实有一个，就是他后来已经到了北京工作了，剩最后一个小伙伴了。然后白天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他的一个朋友没了，就是已经没了。这晚上就做梦梦了，然后他学这个梦的场景是这样的：他当时已经睡着了，突然感觉就是那个屋里的灯特别亮，但是吧，左右东西都没有影子，就是一个大环境特别亮，好像掉进了一个二次元的坑似的，就是，然后他就感觉他那个朋友跟他脸对着的脸躺着，他那天睡觉姿势吧也跟平时不一样，就好像故意空出一个位置让别人躺在他身边似的。然后呢，他朋友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他说还挺忙的吧，你呢？然后他那朋友说最近也忙起来了。然后对看了一眼，他朋友就走了，然后屋里的灯一下就灭了，全黑了。他忽然就醒了，然后接着又继续睡了。他以为没什么事儿嘛，他经常这个朋友经常被鬼压床习惯了，啊，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啊，
我咋一点都没听明白？
他
大家有同感吗？
不是的，
就是
他经常去到河边，小时候遇到个事儿。就是他跟那几个小伙伴到河边玩，
又从头念了。
我简装一下，
简要说一下，我有点没。
然后就是那个，他想到河边玩，管理员没让他下河，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就只有他感觉到了后面有东西跟着他们，跟着他和这几个小伙伴。嗯。然后就他突然感觉到他身后跟着他东西的时候，要搂他的时候，他回头瞅了一眼。嗯。然后他没瞅到人，就瞅到他身后的空地上有三个黑影。然后他就跑了，
就是没有形，就是
对，就黑影。看这顶上写的就是黑影，然后他就直接下了吗？就直接跑回家，跑回家就不行了。
后来谁说是那个长得真吓人？然后、那个、
等会儿，然后就跑回家了嘛。跑回家以后，家就不行了。然后他家里人带他去一个老先生看，就是也跟出马仙什么老先生就看了嘛。以后说跟着你的这个人挺恐怖的，这脸那个眼睛那块
没有
眼睛，只有肉窟窿。
嗯嗯嗯。
然后那个就破事儿嘛，就说拿个铜钱拴着一个绳、
嗯、
等那个铜钱变黑了，绳断了，再到老人家那换，这么回事儿。然后因为他去破了嘛，他没表那几个小伙伴是怎么样了，就是后面说了，他那几个小伙伴都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就没了。
哦，完了，
这么狠呢？
嗯，这么狠，那当挺狠了。
完了，做梦。
然后最后他剩最后一个小伙伴。然后也是快死，也是刚剩最后一个小伙伴了嘛，就突然有一天，就小伙伴也没了。然后在他没的晚上，他做了个梦，就他那天睡觉，
他俩聊天来着。
不是，他那天睡觉吧，就特意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在床上躺着，就像旁边特意留个空似的，啊，侧面躺着，
留个位置出来。
对，然后就梦到他那小伙伴了，就他俩互相问了一下子，然后就、
寒暄了一下，
然后。人灯一灭，人就没了。
这动画场景经常是有一种就是
回光返照了，
灯光从下面打下来，整个场上都特别亮那种。
不是回光返照，就是外应，应了景，
就是可能想他了，过来看一眼。
对，的确有这种，就是临死之前给别人托梦。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
那这个招的东西挺狠的。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没表，因为他这个，但刚开始他小伙伴来找的时候，
这不是他本人吗？这说的是他本人还是他小伙伴发生的？
这他说的，他是这个
去玩他破了，
他是个南方人，他跟他的小伙伴一起去，
是我知道，我知道，
他也没说是不是他本人。
嗯，就这个事儿，
这个可以，咱们到时候事后可以跟他探讨一下这个事儿。
然后这小
现在
哥们还经常被鬼压床，
那就是他自己。那就是他自己，
他跟他的伙伴去玩，然后
那就是他破了呗。那看来那个仙还行呗。
对，就讲解了，仙给他破了，拿个铜绳，拿个铜钱，
哎，感觉有点像就死神来了那种感觉。就是、
你想不想？我猜其实这里面吧，你要细分析，有很多地方，你要是硬靠，都有一些原因的。就是这个管理员为什么不让他们玩？
不让他们下河，
对，
不让下河，
不让下。他是在哪块？
他没提几个小伙伴，但是提了后面是三个黑影。
哪个河谁让你下去玩？
那如果要是正好三个小伙伴，是不是全来到了？
那也不，他跟
加他是四个人，就是谁，然后那仨没破全都带走，
然后那几个小伙伴
他没说几个人，他光是说和几个小伙伴。
对，我说我咱那是在那猜想，我的意思，那就是抓替身呗，相当于。
那就不知道。
然后最后一个小伙伴死的时候也是年龄比较大了。因为等说了吗？还剩最后一个小伙伴，
但是
不一定就是因为这几个黑影而去世的。
那顶我看他这个，我看他的故事，
对 对, 对，
我感觉他就是这几个小伙伴好像应该是未成年，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我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故事吧，咱还得细推。
嗯，
有很多就是不解的。
不是他这不是本人，因为他说的是关键是后来他那几个小伙伴都相继去世了，应该是他的朋友。
而且
朋友的相遇是，
这是他给你发的那个稿吗？
嗯，
是他手打呗。
嗯，
男他讲的不是自己的事。
哇，
所以说这个下回投稿咱可以再跟他问。
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这个就想说是，这个你能感觉到后的确啊，就刚才上一期这个是付费的这个曹姐说怕不怕后这个东西？
嗯，
你怕后是感觉后面有个东西要来抓你，或者说是他一直跟着你。
对对对，
但是他明显感觉到的是他在
要
马上
要
搂你的时候，
而且他回头看了，
人都有这种感觉，
有
都肯你肯定能感觉有人在你后面，所以说就是第六感嘛，是不是？咱不说是第几感，
嗯，就跟动物似的，就是跟小鹿似的，你看一个老虎，你看他在那喝水呢，完了老虎在那慢慢靠近他。马上他完全视线范围之外的东西他都能感觉到，赶紧就跑。
嗯，
对，跳起就跑。
对，这是人的一种天性
的，
是
动物
的
本能，
应该
是。
这个东西反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没眼睛那块挺吓人的。
嗯，你要说没眼睛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那几个人是在河里去世的。
淹死鬼。
对，
泡没了。
对对对对，有可能。
的确有可能。哎呦，
这个挺沉重啊，挺沉重啊，
也不是
沉重，咱就分析这个事儿嘛。
但是他现在说这个东西，他特别想往铜钱上靠。
嗯，
因为
他这个小伙伴，
他一直在关注着。其实他现在想讲这个故事，跟想说这个，他也是应该是主要是想让大家让咱们帮他分析一下。也就像老李刚才说的，不要去靠一些东西。但是他现在说这个东西，我在这看完了之后，总感觉他这个重点呢，就是想着说这个铜钱儿，因为他这个铜钱儿这块他有个括号说的，铜钱好像是有奖的，
有奖，
嗯，
就是这个钱儿
不是一般的钱儿，
不是一般的钱儿。然后人家告诉你带的就是，其实他说什么一直带铜钱磨变样，什么眼都黑了，
黑了，
我感觉这些都没用，就是告诉你带着，啥时候给绳突然带折了，你就过来换。
就说白，你再过来复看一下，重新看一下，到底这人还在不在，还跟没跟着你？哎，对，
折了就是给你挡了一下子
啊，对，有可能
没折你就一直带。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挡灾的这个啊，我不是你，我之前不是讲过有些，比如说黑曜石啥的，
啊、对，
天珠，
我想起一个，
啪就裂了。
小雨那个，咱大学小雨那个，
嗯，
在那会儿玉
啊，
洗脸的时候突然玉碎了，找不着了，
是炸的，
然后玉找不着了，
炸的。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吗？
就是
我就不跟你学了吗？就是在那个
鞋
那个洗头，
嗯，
有人拍的那个、
嗯、
是一个人
啊，就是那个在现在那上海那个
这个鞋事儿发生之前呢，
那个、
玉没的还是发生之后玉没的玉碎的？
那都忘了，
忘了。他是我记得
一下，
我记得他是这么学的，这么给我们学的、
嗯，
就是洗头的时候吧，感觉有人拍了一下子，玉就听着玉碎一声，然后玉找不着了。
啊，
是
同一天发
生的、啊，
玉在脖上挂着的，
那就不太清。
哎，不对，他洗头应该把玉摘下来，因为一刀玉就磕脸了。
这个其实不重要。
你光膀子洗头，
这个东西不重要。
啊、
我说你光膀子洗头啊？
他是放在
基本上啊。
重要的是玉碎了，找不着了。
是，那咱、
嗯、
那。那你说
不是我那个，因为你这个玉碎了找不着了，跟他那个洗头原来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吗？
一个事儿，
就一个事儿，就一个事儿。
只不过我记的时候就是没有玉这个事儿、
嗯，
但是肯定有人拍
他。对对
对,
对，
完了那个人没了，人也没了，玉也没了。
他就是感觉到有人拍他一下子，
嗯，
然后就玉就碎了，然后回头的时候没有人，玉也找着了。
嗯，其实我感觉吧，这是也是我刚才想说的这个东西吧，你佩戴一个东西时间长了，就跟你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你说对了，嗯，
这个如果用科学来解释的话，叫量子纠缠。
嗯，
我操，我这块玉我他妈戴了20年了，他就感觉是我没他，就感觉比如说你戴个表，天天是风吹日晒，这块夏天很容易出现一块烙印。
啊，对，
一是汗塌，然后再一个阳光照射，别的地方都黑，这块是白的，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了，你就是。你把它摘下来，你就会感觉不适应。当它碎的时候，它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它已经代表你身体某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帮你挡灾了。我认为是一种量子纠缠在里头。
就科学、
嗯、科学的解释，
角度反迷信。
对，这是科学的解释。
嗯，这个，
但我之前你看有你的科学，我之前看到一个消息。
嗯，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
你正经聊不也还行吗？
我不知道这个，
你就他妈的天天，你说，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就是在网上公布的，就说是美国就是科学家嘛，一般这谣言都从美国出来嘛，就说一科学家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实验，就是说人是有灵魂的，
嗯，
就是每个人死之后，那个科学小组
27克吗？
不对，就称重、
嗯，
所有的人都称重。都是少了27克左右，
嗯，
都是，
嗯，这也有个电影，
嗯，我前段时间才看着，
有个电影，
这电影叫啥呢？
就叫27克吧，啥玩意儿？
然后，如果人真是有灵魂的，就是假设嘛，
嗯，
科学就是比如人灵魂真是27克，那人有可能就是灵魂是有可能是消失了，有可能没消失，只不过离开身体了，
嗯，就少了27克，就是
对。
那意思
如果是人的灵魂没消失，你看不着的，但他能看着你，
嗯，
那对吧？
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横死啊，为啥说他有怨气？就我理解啊，比方说那个车祸啊，
嗯，
你那一瞬间跟你正常死亡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嗯，
那种对这种突如其来不幸的那种无奈，
嗯，
以及那种恐惧。我相信所有撞车的人那一瞬间都会喊着
我操
啊
一声，你想想就那股劲儿让你一下都没，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当时那个环境下所存在的那种能量就会附着在你的灵魂上，所以说那个灵魂就是属于那种横死的，它就是跟正常死亡的所带那种能量就不一样，
能量比较重。
你比如说这个人就老死的，就是我都活到岁数了，我这辈子我该干的我也都干了，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嗯，
他那种安详的死亡跟这种啊，我贼狰狞，我他妈不想死、
嗯，
但我不得不死，这种能量场绝对不一样。
嗯，对，
是不是大宇？
对，
真鸡巴可怜，
说的好像他死过似的。
下一个吧，来下一个。
几号卖了？3号卖了。
一会儿我插一个。
你插。
嗯，这也是刚才那边网友做的一个梦。 这个梦里面他和他的朋友正在往他家走上楼的途中，然后从四楼走到五楼的时候，在四五楼转折的地方出现了好多钢镚，就是本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但是亮的发光，一闪一闪发光。他和他朋友一看就捡起来了，捡起来以后呢，他看了一眼硬币上面写着是冥币，瞬间他就整个人就不好了，他在梦中的感觉啊。然后与此同时，他那个朋友就跟蒸发了一样，就是没了，整个环境都特别安静，然后也没有变成当时感觉他在一个，他感觉他在一个平行的空间中，就感觉特别特别阴森。然后呢，在楼梯往五楼走的那段，也是楼梯上面，看见一个老太太，就从一个雾里面突然就出现了，很恐怖，不像是现在脸上的那种妆，是那种烧纸人，然后煞白的那种，还有两块特别显眼的两个红脸蛋儿。
嗯，
就在那儿没有脚，冲着他笑。这块
是属于啥鬼呀？这是
当时吓得他就是闭上眼睛就开始感觉人的一个意识潜意识就第一瞬间就开始念经，不管是啥经就开始念。
嗯，
他这块写的我没看懂是啥。嗯，妈尼妈尼梦，
就是骂人的一句话应该。
我不知道。然后他说
是就是六字真言呗。
我不懂啊。
那就是当时。
他念了四五遍，
就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
啊。然后那个潜意识里面觉得那个东西就消散了，他就赶紧把眼睛睁开了，然后跑上五楼，开门就回屋了。然后他这块写的我有点没看懂，他是醒了还是没醒啊？然后后来又说，他这个梦当时没醒，后来醒了以后，他就感觉特别害怕。然后那段时间他就生病，咳嗽、发烧。就两个月吃什么药都不好，然后偶然就是跟他朋友就说了，然后他朋友就说你可能是碰到点啥了吧。他一开始没往那儿想，后来呢他又问了另外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他有亲戚是可以看外病的，
嗯，
就是有那方面的。然后他那朋友说你把八字给我，然后我让我那个大姨给你看看。后来那大姨就说她是吓着了，叫一叫就好了。有一天晚上她就开始就是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轻松。后来她朋友说是她的大姨给她叫了，
就是吓着了呗。
嗯，
做梦吓着了。
嗯，
梦里面吓着了。
她那个是
红脸蛋那个，我就感觉像烧的那个纸人，
那个，
你知道吗？
那
种感觉，
那鬼如梦
一啊！我操，给我整后背一下。
就看到这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香港片儿，港片那种恐怖的，
啊，对，
经常出现。
就那个那个
饺子，
就龙婆，
不是
那个《七龙珠》里面的
饺
子，
不是那个叫回魂夜。
哦，回魂夜
最开始的时候，
噔噔噔噔噔，
对，就是咱们的那个灵异片头曲。
他说看鬼那个，
关键是一个老太太呀，她是一个老太太，而且没有脚，是不是？
嗯，
就是说在梦里头吓着了，看给大宇这家阅阅意思，整阅读理解呢？你搁这？
我刚才
阅读理解满分，
太听明白。
你有啥没听明白的呀？
这个回忆吧，就是有的时候都是想起一股就写一股，不可能记得那么连贯。
嗯，
是这个我就想到同样是楼道里啊，我之前我好像是
讲过
我媳妇那个，
嗯，
关键是你知道他碰这个东西挺牛逼，
硬币
的冥币，
我好像没见过硬币，
就
逼
的
币，
逼的
硬币的冥币，
嗯，很亮，
那是小钱吗？
主要是没有我谁
没
见过硬币的硬币，
但是他说
你关键那玩意咋烧啊？没法烧啊，
硬了吧唧的，他不直接倒一块钱。
那是咋弄啊？就是那是纸币是烧，那硬币的硬币是咋整啊？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淘气鬼这么一说啊？
淘气鬼，
对，
哦，淘气鬼，
淘气宝，
不是，就是有一种小鬼或者是那啥一个鬼，就是像那种怎么说呢？
赖皮肠滚刀肉，
就是一种他不是以害人为主。
它是以
淘
气逗，
然后它这种小鬼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脸蛋上， 是红的。
淘气鬼有老人吗？
他变化无论是啥，他、
啊、
都有个标志性的，就是脸蛋这块是红的，有、
哦、
一直有两个。
淘气鬼是不是拿零钱去扭蛋去了？
嗯、
反正就是我好像记着，原来我看过一个什么小说还是怎么大、
哦、
抓
娃娃去了吧？
那个西游里有这么一个鬼，也是跟那个
Lucky
Book
还是我看金正英的一个东西，我有点忘了。他那里面就是我记着印象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师傅带着徒弟出去抓一个什么鬼，然后说看着上来特别凶悍
啊，
然后这边结果咔拿那小鞭子啪一抽，那边一下就怂了。然后他说那个师傅怎么他说他就欺负你呢，这就是个淘气鬼，他说你记住了，淘气鬼的脸蛋上永远是红的，然后怎么地，然后恶鬼的一个红色是什么样的，然后恍惚有这个。
对，我就说这个就可像我之前讲过那个、
嗯、
我媳妇
说就是也是拐角的，
不是拐，他不是拐角，就是做梦梦着自己家楼道，这很难，
是楼道拐角，是四楼跟五楼转折那
他那个不是，你知道这种老楼，他一楼刚进门的时候，他刚进门的时候是有个门卡，过了门卡之后，这不是正对着是楼梯吗？右面是有一个他们的应该是
压力间，
是压力间也好，还是他们保洁存放
的，
对对，那门其实咱们正常人是看不着他开的，很少开。
对，
他那个故事里也没开，的确是，但是他在上楼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老头从楼上往下走。做梦梦着自己家楼道，这个我感觉不是特别常见，
嗯，
很难。而且那老头跟他直接就说：“哎呦我操！我现在我跟他说，小孩你会唱三十年前的歌吗？”
我咋没听过这故事呢？
我没讲过吗？
不是啊，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我记得谁讲过，也是啊，大北哥讲的。
我没听过、这个，我没听过你说这个。
那我再好好讲一遍。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媳妇那时候她上高中，给我讲，她说她是这辈子好像碰上最吓人的一个事儿，
嗯，
就做梦梦着自己家楼道，就是她家住那个楼的楼道，晚上做梦的时候，然后就是梦着就是刚上一楼的时候，那个从那个拐角，就是一楼它不是有上三台阶才是一楼吗？
嗯，
从那一楼那拐角就过来一个老头，
嗯、
跟他说，但是。没看着全身，就看看半个身子。
嗯，
这时候把楼梯完了，就是这么要过来，然后直接说：“小孩，你会唱三十年前的歌吗？”
没了，
直接吓醒了。嗯，
很正常，没事。
他现在
甜甜蜜蜜，
完了。但是后来
你说我呀，
他的确，但是没有像他这么严重，发高烧挺长时间，但是就是挺害怕。
赶快做套CT补一补。
没事。完事了，我来，我讲一个，
你别记着，
讲了，
寻思一下，
老谭先讲一个，
行，
嗯，让老谭先给大家带来一段单口相声，
这个事儿就没啥讲的，
说吧，大家喜欢听你说话，
在我身边从来就没发生过，就是突然什么因为啥吓着那些东西。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嗯，因为我爸是，嗯，像超说嘛，那个我姥爷信基督，就从来家里边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
对，经常说嘛，然后从来家里边也不会说，对着我姥爷说什么给这烧纸给那烧纸，就我爸也有意的去避开这些话题。但是他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去世早，所以每年过年都在我老家过，他就心里边就是有一些难受，
就是不平衡呗。
对对对，
还是想父母。
每年的过年，就自从我爷去世，在我印象里，每年过年都会摆两个酒盅，然后放满酒放在那个门口，然后他每年过年心情都不好，就变着法老跟我妈吵架，我不知道是因为啥。
也有可能是，你继续，
就总吵架，就我对于我来说，家里边如果有啥事儿吧，我总放心里边。就今年过年就是特别明显，我就老闹心。
就前两天啊，
就是过年回来之后是
初几呗？
对对对，然后十五啥的
啊，
嗯，因为我回来嘛，回来之后就家人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又吵架，我爸也跟我说那个我妈总管着打麻将啥的。然后说不说话，反正一说话就呛，我就挺难受的。 天天上班上班，我就心里面总寻思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因为啥呀？为啥摆个小酒盅啊？说那天就是吵的最厉害，就把酒盅全撇了。
就你爸撇还是你妈撇？
对，我爸全撇了，就挺严重的嘛，但是也没打起来。后来我
就急眼了呗，摔东西。
对，就是后来晚上可能就是白天总想的事儿，然后晚上我就做了个梦。
不是说你摆了一堆？
对，就是梦里边儿、
哦，
梦里边的，就是我摆了可多水果了。然后还有鲜花啥都放在厨房里，然后摆的酒，说我的意思就是爷爷奶奶你别总在我家那个家里边闹，那个让他俩老生气啥的，你上我这来，然后你正好看看我，然后就感觉这个他俩都已经来了，
谈情懂事儿，
然后就吓醒了，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梦见过他俩。
描述一下他怎么来的？
就是在厨房里。就
不是，就瞬间就瞬移过来了。
对，瞬间就是看见他俩已经那个站在那块了，因为我对我奶印象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我没见过我奶奶。就我爸十几岁的时候奶就没有了，然后爷爷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没有了。
就是爷爷你知道长什么样，但奶奶不知道长什么样。
对对对对，当时就吓醒了。
但是你当时看着奶奶真
背影，他俩都是背影。
哦，
就在你家厨房里。
对。
什么衣服？
那我没有印象啊，
就是
已经吓醒了，
意识他已经来了，
对，
而且你知道是来了，肯定是他俩，
对，
是吧？
对，
嗯，我现在给你讲一个那个我家亲戚的事儿，立筷子都知道吧？
知道
啊，这也是我过年时候回去我听我大姑说的。
你这有存货，你怎么上期不说？
我刚知道
啊，
也是过年那时候刚知道，我老叔吧。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不是非正常死亡，就是说咱说的横死的，应该是，而且带着怨气，就是说
是自杀还是啥，
横死的我就不说了啊。然后没过多久吧，完了那个我妹是我二叔家孩子，说就是发烧，那时候在我奶家好像是，然后我奶吧。就是觉得好像不太正常，就是孩子发烧，然后就是当时我大姑也在，好像我老姑他们都在啊，那时候我不在，我不知道我干啥去了，
就过年期间吗？
不知道是什么期间了，反正就是这个事儿，我是过年期间知道的，
但是都回老家了
啊，对，然后我奶就捣鼓说那个，就是我说我老叔全儿啊，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回要回来的话，你那个就应个那个应一声，啪，筷子立着了，
就放水碗里头，
不知道放哪儿，反正就立住了。
然后呢？
没了。
就是他大姑说了，说就是他老叔生前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嗯，
喜欢二叔家孩子，
我们几个
就
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孩子，嗯，就是。
二叔家妹妹多大呀？当时
我二叔那不知道，可能那反正肯定比我小吧，估计很小。
废话，不他妈你小，那叫妹。
这两三岁、三四岁，
不是你二叔家的孩子才那么点儿。
嗯，
那就是回来看看孩子呗。
不是，那你老叔没的时候，这孩子有吗？
有啊，应该是有啊。
没，
对他不说生前都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吗？一下班回来。就骑自行车挨个都看一遍，就特别喜欢我们。
回来看小孩来了呗。
对 对。
那你妹妹是你们这一代最小的？
没有，我还有弟。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以给老谭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回来看看
啊？对，嗯。
那咋才回来看我？
你
不是
才
你不是心里想
了
吗？
你不是叫他俩了吗？
肯定。
但他也没叫吧，
就心里白天
想
了，
想然后
我就别那个去那儿，然后他俩还不好，然后还
这个应该让曹姐给你解一下，我们解不好，是不是？
而且他不没学完吗？那不说爷奶回来说吗？就是其实我到那块儿，就希望他俩好，你也别多想。主要是来跟他说句话，
跟你背影说的。
没有啊，
你刚才在外面不说的吗？
我没说，那不是我说的吗？
阅读理解满分，阅读理解。
我说这不， 到我这来，然后你
啊，在梦里说的是不是？
我没说，我在这分析、就是。
我说你在梦里你自己合计的。
对呀、
啊。啊，就当时你布置的现场，完了之后合计的这个事儿。
对、就是。
但是爷爷奶一句话没说，他俩出现的同时你醒了。
就吓醒的吗？
吓一嘚。
对，是我这。
再有后文我吓嘚了，这本来就没。
但是你确定那是爷爷吗？
那还谁呀、
啊？楼上那是。
你滚一边去，别吓我。
别回来坐了。
这不是那天主要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嗯。
阳气比较重，
他家不好这么。
哎，其实这东西的确挺影响自己的运势的，我真的感觉你这个东西一直困扰着你，你白天都魂不守舍的，晚上肯定又胡思乱想，
嗯，
所以你睡觉也睡不踏实啊。
我再来一个，
真牛，
完了就结束。
还有货，
嗯，我的梦啊，
啊，那不还有一个听众的投稿吗？
哪儿呢？
还有点呢，
我的
也
没讲，他们都讲完了这个。
啊，那都我。我完事你再来呗、那不结束，咱今天多唠一会儿。
嗯，
哎，不还有一个吗？
总共就四个，大哥。
啊，那你继续。
前段时间就是总看经，然后
哪个经？
就解冤经
啊，
解冤妙经，太乙救苦解冤妙经全名。看完这经之后，我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些就是怎么是解冤啊，那。也是了解一下这个结缘经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来历。然后有一天晚上做梦，梦是我上一个大楼里，不知道几楼，在电梯里碰着一个女的，扎的马尾辫，还带了个小孩，小孩看不清啥样了，但是那个女的我能隐约看清一点点五官，小孩是一点也看不清，啊，然后就我们三个在电梯里，
我感觉他上仙了呢。
没有，就我们三个在电梯里，在电梯里之后，不知道是要上，应该是在七楼，然后我好像要上八楼，他也在七楼就停下了，停了，那就第一次嘛，就下去了呗。下去之后，我第一次下去之后，我没发现有一些异常，下去之后。这不电梯吗？电梯出来就楼道了。
你上八楼之后，
我那时候还在电梯上呢。
嗯
啊，他俩下去之后，这是楼道，楼道左边正常有个窗户吧，对外面的窗户。
嗯、
然后他俩下电梯，就并排往这窗户一靠，往就这么一瞅，就往那一站，
往外头看
啊，对，往窗外面看。然后我呢？我就上楼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干啥去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再会注意一个细节：这电梯门关的特别特别慢，非正常，特别特别慢。
嗯，
啊、嗯，就这种速度，吱
妞吱妞，
这就是一点，就是特别特别慢。我说这咋电梯怎么这么慢呢？也没有这样似的那个感觉啊。这是一个画面。可能又过了第二天或者咋的，这另外一个场景又是，我又碰到他俩了，
是同一个梦里，
对，
啊、
可能就是第二天了啊，反正我不知道是啥时候，反正就第二个场景又碰到他俩，我上楼，还是到七楼，他俩下电梯之后还是对着外面，然后我这就是我就奇怪了，我就问我说你俩咋的了？怎么不上楼呢？怎么不回家呢？完了，那女的说：“我害怕，不敢往上走，好像她也要上八楼，
嗯，
她就停在七楼了，不敢往上走了。
嗯”
我说：“为啥不敢往上走啊？”完了，她说：“你看看我，
我操
你！
你
妈逼！我操！
不是
吗？
他真……
哎呦，我头都麻了，要死！
我操你妈！
他
真
的，
真这么膈应人！”
你听我说完
啊！
本来就害怕呢，操！真的恶心！
哎，
他怎么瞅着我说？
他怎么瞅着我说的？哎，就是我就这一块，哎，就是
头都麻了。
老雪跟大宇这种洗了马哈的人是一点都不知道害怕，就是我这种认认真真听讲的小孩，手脚现在冰鸡巴屌凉，现在就是臭傻逼。
我也听着呢，我一直看着他呢。
我听说，
下次你上我这儿录，真像狗屎一样，
真烦人。
他当时也就是哗一下子就出来了，就是哗一下就把着你，我让你看看我为啥害怕。我唰一下子，就像我附他身上去了，你知道吧？嗯。夸又转到另一个场景，
你别吓唬我了，还有
我害怕，我有点后怕。
不是你还有这个场景
没有？
你他妈的真是恶心！
对，我说的就是当时也给我在梦里给我整的挺一激灵，但是没醒，他就唰一下子，
不行，我醒了，我操，我不醒了，
他就突然就这么把着你，像给你摁墙上那种，你知道吗？
嗯，
我真害怕了。
然后
视角变了，
夸我一下附他身上了。扑他身上，画面夸又变了，突然变在了一个，突然变到了一个像喜来登一个大厅的一个那个楼里，
就是大会所
啊，对对对，是大宾馆的那种五星级宾馆那种大堂，
嗯，
然后他就往外走，因为可能是在电梯里吧，他就从电梯里往外走，一楼当时有几个人，大堂经理，还有几个服务员、服务生，
有没有门童？
没有。就三个人吧，三四个人吧，具体几个人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在我印象里肯定是有三个人，有个大堂经理穿那个灰色的那个小西服，挺笔挺的，
挺笔挺。
就是他们在那唠嗑，
骂你的骂你的，
他们在那唠嗑。哎，我说这几个人在这干啥呢？我的意识里啊，在那跟这个女的对话。
你别吓唬我了，这四个人
我
听我说完。
真
的
烦人，
给故事讲过。
我说这几人在这干啥呢？
你别吓我，别鸡巴瞅我，
我
操！
贼害怕。
我说这几个人在这干啥呢？他说这几个人不是人。我说为啥不是人？他说你看他脖子底下有印儿。哦，我说啊，我就这么啊了一声。然后这个事儿我之后问那个曹姐分析了一下。
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然后他说这几个人是勒死的，
嗯
啊，因为他脖底有印儿，
嗯
啊，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们在梦里梦着了脖底有印儿的，或者是咱们听众梦着脖底有印儿的，那证明他可能就是勒死的，或者是上吊死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就是滚床单让人种的草莓种一圈
那很明显的
一
勒
作、哎、
是
玩一宿正好是大堂，
听我说，就然后接着我说啊，这么回事啊，完之后他就是往外走，就要出这个大厅这个门了，大厦是个大转门。
操你妈，这后期咋做呀？我至少又得让人吓一跳。
然后一推门，我一下就醒，这梦就完事了。
哎呦我操了，你真那么烦人。我头发刷就
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给他
他就这么把着我你怕不怕我
对他就他当时可能就是就是想让我附他身上所以这么就是你看我怕我吓不吓人我让你看看到底吓不吓人就这样的一下我刷下就进他身上
你没醒，就你那胆儿，你这胆儿
真没醒。
不是他可以，现在已经有资本去验证一下子了，知道吗？
我不害怕，
真没醒。
我哥可认真听了，他突然来那么一下，像那天像逼嫂那一下子似的。
我这比嫂狠，是不是？
主要是我一直盯着他。
我也可靠，他这逼样直接就来了，你知道吗？什么逼玩意儿，整着一拍呗，
没了。
哎呦我天！
分析一下子。
分析，操你妈的，就骂他呗！操你妈的，吓死我了！
我
你妈的，
吓我
这
没有点半穿越。这首先他梦的，你像他梦的，他说的，他梦是在楼区里面，楼道里面。
哦，对，我没说完呢。
但他，
你先听我说完。
第二场景是大堂。
对，我这个梦醒完之后，我醒了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想给他念经。
超度呀！
啊，对，你说对了，
小豆。
嗯，我不知道为啥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想给他念经。
可能是那女的是拦着回不去。
那有你是想给他念经呢，还是那几个被勒死的人？
就想给这女的，还有这小孩，
因为他害怕是吗？
啊，对他害怕，不敢上八楼。
那你上去了吗？
我也没上去。
可能是
要哪个听众家住八楼，千万不要害怕，因为那女的在七楼就停了，下楼的时候家人小心就完了。嗯。 太鸡巴嘚儿了，吓死我！
讲这个，怎么讲？
你快来吧！你不是你来来来，老谭
刚才真害怕。
老谭带来
最后一个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好，今天
我这个不行。
今天大北哥没来，我们气场有点虚，
有点怕
。这个该咋是咋，真跟我吓一跳。
但是总体来说，
今天老李的表现还是
非常不错的，
非常牛逼的。非常好，
我带动作了，
不是，我就
缓和一下气氛，讲讲我的梦吧。
行，
你那梦不太吓人的吗？
你俩别
操，下次讲鬼故事，先问你这个带吓唬人。
我昨天跟你们说过我这个梦，然后回头我忘了跟你们说一个细节了，是一开始吧，是我白天刷抖音儿，刷抖音儿就看见有一个就是整蛊的人的一个视频，就是。一帮人搁那看电视呢，就是选电视，那个去看家电选电视呢。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白衣服女的就从
爬出来了
。我就看那个这个，我说哎，一点也不吓人呢。
哎呦我的妈！就那种视频我都吓玩玩。
然后晚上我就做梦了，啊不是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
凌晨
的时候，他醒
回笼觉的时候，
对他醒了，然后他那时候他要去整狗嘛，我就搂他，我就
一个整狗一个整蛊。
就是我搂着我意思再睡一会儿吧，然后就是一下我就睡过去了，然后睡过去以后就突然闪现一个画面，就是像一张照片一样，就像一个几寸照片，然后一个白大褂的头发，所有黑头都在前面，然后披头散发的，
这就贞子，
看不见人脸，但是我感觉他是个，我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罪你肯定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是夸一下闪过去了，然后就没了。然后这时候梦里就出现一个声音，就说刚才这个人就是这个飘着这东西在这儿，然后但是你
要念大佛经，
你别抢我话啊。但是你一搂你老公，然后他就走了。
不是说什么阿飘吗？
对，
就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说：“你这个，你赶紧找，你赶紧念那个大佛经。”
你说你瞅瞅你俩，前世都他妈有那啥孽缘。
嗯，对，
他没有，他47岁。
赶紧念大佛经。
你前世有一个老公，他妈前世有个女鬼，
所以说分不清男女了。后来他俩在一起了。
他没
听
懂，
我不想说。
是我不都说他那啥吗？
说大佛经你就开念，
然后就在梦里找，怎么找也找不着。他说你找不着你就跟我念，就是念什么玩意儿我就忘了，后来就醒了。我感觉应该是跟我白天看那个抖音有关，
有关系。
哎呀，
找的我就烦人。
不是这个灵异出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没有梗了，好像是，我操，太他妈吓人！你这开始硬下了，就是强行下你。
他在梦里也是这么整的。
是
了，不用回忆。
下次
不用回想。
下期录灵异，每一期都得扣一个标签。我这也没有吓人的，没有吓人的，
真不吓人，
没有巨灵一下子的。
吓你还用准备吗？
嗯，
来吧。该
所以说我没看你，我看他。
但你前面念的时候看我了呀，我就贼认真听，你躲了这。
我还有一个梦呢，
你别讲了，
下期讲。来吧，
这还是木森的呗，
木森的。
啊，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太吓人，大概讲的就是
有没有吓人的吧？
不吓人了，
但是我可以给它变成吓人的。
别动。
那个。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花姐这个一词儿有没有什么理解啊，或者听过啊。木森讲这个事儿呢，就是跟他自己是花姐体质有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次我朋友去算命，他说我也跟着去了。我那俩朋友看完到我家说你是个花姐，我看不了。
就跟你似的，没有人。
然后他回家就把这事跟他妈说了，他妈。他这块挺有意思，他说我妈找的另外一家，那家说不是，结果偶然一次也是这种事情，又有人说我是花姐，他说我妈还是不信，他说我妈属于不是很信这种东西，但是他这个不是很信，我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很信他是花姐啊，
还是说就不信，
就啥都不信，
还是啥都不信。但是啥都不信吧，他前面又说我妈又找了一下，对，就是这个可能是他阐述或者是没说明白，对，
是不是花
姐？
然后但是当时说如果真是就换，这个换是什么？就可能是多想找几家帮忙看看呗。他说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感觉花姐不是很好。结果今天又赶上啊，我看结果今天也是赶上又碰见一个感觉比较靠谱的，就是我一上香人家啥也没问就开始自己说你身上这些东西，他说感觉说的挺准，其中就说我是个花姐这个事儿，说我有佛缘，因为贪吃受罚下来的，但是不用换。因为从出生
就不用还替身吧，说那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还，
嗯，
应该是不用还替身什么的。说因为从出生就有个长圈护着，就这么简单点事。
花姐是啥？
就花大姐呗，就是七星瓢虫、金龟子，怎么说呢？这个事儿。老韩今天即将精神崩溃，
下一局了。
别闹别闹！
这花姐是啥呀？你给我解。
花姐就是肯定就是跟大宇似的，别人没人敢给你看，看不了。啥事儿呢？
大宇有花姐呗。
放屁！我吓了。
别闹了，别闹了，行吧。操你看像个猪姐，
其实他这个吧，就是咱可以跟穆森说一下，我就感觉像你硬说我跟花姐这个就是穆森这个挺像的，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家本身就像说的这个有个仙儿那么
护着，
可能你家没有香火或者是没有堂子，但是你家可能祖辈就有这个人供这个东西，
积的德是。
然后咱也之前也说过，这长仙儿就是不是一般的仙家，
就是，
对，不是一般的仙家，
不怂。
他就是在你身上的话，也是为了护着你。之所以不是不让你给看，或者不让你给看破，也有可能当时那个仙家跟给你看的那个人就不对付，或者是不想让你看。
也就是我照着你了，就别人就不好使了，就不用
哭。哎我操，你真他妈膈应人，真是。对，你说的对。继续。
我得顺着你来，
但
是
哎，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种童子命，咱们所谓的童子命，以及是就是下来受罚还是啥的，这些东西，这些人，他其实更有灵性，其实仙家更容易被仙家选成地马，
嗯，
是不是？因为他之前就有仙气儿，他带着仙气儿下来的，所以说很多东西吧，不点自通，无师自通，就是你简简单单，比如说教一个普通人。就抓个地马搅一顿搅，搅了他妈两年啥鸡巴也不会，但是你这个一点半个月全完事儿。
地马啥，啊，
地马就是
你回去听我们之前录的几期我们前期录了几期出马仙的上中下，嗯，
行
基本讲座呗，入门知识
这些。今天操挺他妈吓人，
嗯，都自己笑自己。
是吧，前半部分还可以，
嗯，后半部分老谭出彩比较，
后半部分老李是真够用了，完了反正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们聊灵异并不是说笑笑对鬼神或者是神灵不敬，嗯，
把这个今天那个总结那个话咋说了，这曹姐说的，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啊，不是说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诋毁什么，咱们聊的这些事儿对任何事物没有恶意，
都是报以尊重，
啊，对，
你可以不信但是要尊重这些东西，
是。然后那个是怎么说了，青山不改啊，绿水长流，
对，
是不是，嗯，
挥一挥衣袖
不代表一醉英台，
咋的还沉浸我那个让你
得
那个的确挺吓人的，我现在惊魂未定，然后我现在我录一段，
我突然整了一下子，
啊，
大家，
不是因为他在梦里就这么整，
行
啊，嗯，你比较写实，
然后我刚才想这一下好像应该能有点效果。
嗯，
你说我得鼻涕有啥给听着吓
不是，我这期想把就是最吓人的那个，因为我剪节目嘛，我得把那个最吓人那个时间点提前列出来，在我那个 状态里写一写，要不真容易把大家吓坏。
就是
你说晚上睡觉嗷一下子，
你要写的话，
我
就一直提着心去听这个节目，就不知道哪块吓人。
那到底写还是不写？
还是写着吗？
写着在几分几秒？
对对，就是写起，
前方预警，
就是骂
高能预警，
多少多少，哪天哪天。对，哎呀，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吧。
咱们还是一个那个、
不一样的电台、
啊、对对，是，而且是比较喜欢正义的那种。
我们是正义联盟，嗯，她是战争女神。
哪儿呢？
她，
这我行，我女人就
行了。这期
到这儿吧，
到这儿吧。完了，下期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唠吧。太他妈吓人了！我说我得缓就缓一下。
过两天再唠。
我现在聊天，我就生怕哪个部分再突然的。
不能不能，咱们平时不这么。
你刚才吓我一下。
你刚才又吓我一下，这不缓吗？
下次你来个提示板，那哪块吓人的时候提前告老谭一声，让老谭做个心理准备。
这期哎，不是，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吧，就是说，因为这些铁粉为了听这期节目，很多新进群的小朋友。然后也希望大家积极踊跃投稿，或者说在电台投稿的话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打赏方式吧。
行，
打赏方式是微店搜索磕头机电台，有我们的打赏渠道。想
现在咱听那个直接就有打赏，那个更新 APP 之后不就听，
也可以给我们送荔枝，完了无所谓吧、
嗯、
是吧、
嗯、
然后如果还有想听我们上一期隐藏版的彩蛋的话，没有隐藏版，其实上一期就是收费节目，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微信，就是那个荔枝直接私信我，完了之后我会给大家拉群，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动态。我们动态，哎我操，现在他妈封杀太他妈严了啊！我是不是整两次全让人灭了？
嗯，
完了这回咱们学奸了，在评论里说，
对对 对,
对，这招是最骚。
他可能不看，
他不看评论，他只看封面啥玩意儿说啥。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那个评论里头找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让老李拉你们进去。老李主要是就是销售的客服，
嗯、客服。
行了，这期
拜拜，
大家好梦，拜拜。当时